基督要每一个人都做考虑，要做一次忠实的计算。第26章，不义的管家。本章根据路加福音16章1-9节。基督的降生乃是在一个极端世俗化的时代，世人都轻看永恒的事物，而将未来的要求置诸今生的事物之下。他们误将幻想当作现实，又将现实看作幻想。他们没有凭着信心张望那未见的世界。撒旦将今生的事物摆在他们面前，作为吸引人全部的注意及占据人全副精神的目标。于是他们就受了他的引诱。基督降世乃是要改变这种情况，他力图击破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魔力。在他的教训中，他力图将天上和地上的要求做一次调整，使人的思想从现在转移到将来。他呼召他们放弃追求短暂的事物，而为永恒做准备。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财主曾将他的全部财产交托这个仆人手中，可是这仆人是不忠心的。主人发觉自己是在遭受着有计划的盗窃，他便决定不再用这仆人，于是就把他叫来清算账目。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管家既知要被解雇，便看出有三条路可让他选择，他必须劳作、讨饭或挨饿。于是他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了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不忠心的仆人叫别人和他共同舞弊，他欺骗主人来便宜他们，他们既得了这种好处，也就不得不将他当作朋友接他到他们家里去了。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世俗化的人竟称赞那亏负过他的人的乖巧，但是财主的称赞绝不是上帝的称赞。基督并没有称赞那不义的管家，但他却用一项尽人皆知的事件来说明他所要讲的教训。他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法利赛人曾批评救主常与税吏和罪人往来，然而基督并未因此减少他对这般人的关心，也没有停止的为他们所做的努力。他看出他们的职务常使他们受到试探，他们终日被作恶的引诱所包围。走错第一步是容易的，随后就要迅速堕落，导致更大的贪污与更多的罪行。基督力图使用种种方法去争取他们，使他们具有高尚的目标和原则。他讲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时，心中就存着这个宗旨。在税吏之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正如比喻中所讲的相同，因此他们在基督的描述中看出了自己的行为，于是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起来了。不少的人从他们自己不义行为的描绘中学得了属灵真理的教训。然而这个比喻还是直接向门徒讲的，首先有真理的麦教附托给他们，然后借着他们再传给其他的人。门徒对于基督的大部分教训起初并不明白，而且他的教训往往几乎被遗忘了。可是后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这些真理又被清晰地回忆起来，并且借着门徒生动地传讲给新悔改加入教会的信徒了。救主这时也是在向法利赛人讲话，他并未放弃那愿他们看明他言语中所有能力的希望。许多人已经深受感动，而且在他们因圣灵的启示而得听真理之后，其中也有不少的人要做基督的信徒。法利赛人曾控告基督与税吏及罪人来往，想借此损坏他的名誉，现在他倒将这种责难加在这些控告者的身上了。他将这人人所熟知并在税吏之间发生过的一件事向法利赛人指明出来，一方面说明法利赛人的行为的真相，一方面也指出他们挽回自己错行的唯一方法。主人的财物交托给这个不义的管家，原是要他用来行善的，但他却把他挪为私用了。以色列人正是如此。上帝曾拣选亚伯拉罕的子孙，并用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他曾将神圣的真理交给他们，为要造福世界。他曾将圣言交托他们，必使他们将真光传给别人。可是他的管家却用这些恩赐来增进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这些充满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意之心的法利赛人，他们错用了上帝所借给他们为荣耀他而用的财物。比喻中的仆人没有为将来做准备，那交给他去使别人得意的财物，他却为自己用掉了。他只想到眼前，即使管家的职务被褫夺后，他竟没有什么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了，但是现在主人的财物仍然在他手里，所以他决定用它来保障自己，以便应付将来的穷乏。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新的手段，他不能再为自己敛财，反而需要分与别人了，这样他才可以结交朋友，到了他被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待他。法利赛人的情况亦复如是，他们做管家的职分即将撤销了，所以有忠告给他们要为将来早做准备。唯有借着为别人谋幸福，他们自己才能得益处；唯有借着在今生分赠上帝的恩赐，他们才能为永恒做准备。基督讲完比喻之后便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就是说，有属世智慧的人在为自己服务的事上，叫比自命为上帝儿女的人在侍奉他的事上还表现得更加聪明，更加诚挚。在基督的时代是这样，在现在也是这样。且看许多自称是基督徒之人的生活，主已经赐给他们各种的才干、能力和感化力，他也曾将钱财交托他们，使他们可以在伟大的救赎工作上与他同工。他所赐的一切恩典都当用来为人群谋福，解救痛苦和贫穷的人。我们应当给饥饿的人吃饱，给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照顾孤儿寡妇，并为遭受困难和压迫的人服务。上帝从来没有意思让那遍布世界的痛苦存在着，他也没有意思叫一个人拥有生活上丰足的奢华享受，而忍令他人的子女提饥豪寒。那超过人实际生活需要的财物，乃是交托给人去行善，造福人群的。主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折体，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些都是主的吩咐。试问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是否大部分在从事这种工作呢？哎，不知有多少人竟将上帝的恩赐据为己有啊。 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浪费钱财，专为寻欢取乐，放纵食欲，添置华丽的房屋、家具和服装。而他们的同胞却被遗弃在痛苦、罪恶、疾病和死亡之中。千万的人正趋于沉沦，而没有人予以哀怜的注视，或说一句同情的话，行一件怜悯的事。人们犯了夺取上帝之物的罪，他们自私地花费钱财，便抢夺了上帝应得的荣耀，就是那在接济贫困和救灵的事上所当反映给上帝的荣耀。他们竟敢吞没他所托付他们的财物。主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驱往寄居的。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那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每一个人都必须为那托付给他的恩赐做交代，在最后的审判大日，人所囤积的财富对他们毫无价值，那使他们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了。凡一生为自己积攒属世财物的人，对自己永久幸福所表现的智慧、思虑和用心，还不如这不义的管家为自己属世的供养所表现的。那些自称是光明之子的人，在世事之上确实不如今世之子聪明。先知在异象中看到审判大日的景况，曾论到这等人说，到那日，人必将违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基督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上帝、基督和众天使都在为受苦受难而有罪的人们服务，要献身给上帝去进行这种工作，并要为这一目的而运用他的恩赐，这样你便是与天上的生灵合作了，你就必在同情上和他们心心相印，你的品格也必与他们同化了。在你看来，这些永存帐幕里的居民也不再是陌生的了。即使地上的事物都成过去时，天门的守望者就要欢迎你了。凡用来造福他人的钱财，必定有所报偿的。财富运用得当，就必成就伟大的善事，必有人被引领归向基督。凡遵循基督生活计划的人，必将在上帝的院中看到他在地上曾经劳苦牺牲所拯救的人们。得赎的人也必满心感激地纪念那些曾在他们得救的事上出力帮助的人。在救人工作上忠心的人，必要感觉到天国是极其宝贵的。这比喻中的教训是给予每一个人的，个人都要为那借着基督而赐给他的恩典负责。人生实在太严肃了，绝不可将它专注于短暂或属世的事上。主要我们将它永久的和人眼所不能看见的世界所传给我们的传给别人。每年有千千万万的人既未得到警告，也未能得救而死去。在我们各种不同的生活中，随时都有救人的机会在我们前面展开。 这些机会如今仍然不断的去去来来。上帝渴望我们尽量利用这些机会。日子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月一月的过去，我们的工作时间也一天一周一月相应的缩短了。最多再过几年的光阴，必有声音向我们说，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那时我们就不能再拒不作父了。基督要每一个人都做考虑，要做一次忠实的计算，要将耶稣，意思就是永恒的财宝、生命、真理、天国，以及基督因得赎之人而有的喜乐等放在天平的一边，而将世界所能供给的一切吸引人的东西放在天平的另一边。要将你自己的灵命，以及那些你本来可以协助救援之人的灵命的轮王放在天平的一边，再将你自己和他们所可能获得那与上帝生命相似的生命放在天平的另一边。好好的为今生和来生衡量一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基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上帝希望我们选择那属天的来代替属地的，他向我们展示投资天国的可能性，他要对我们最高的目的加以鼓励，并给我们上好的财宝担保安全。他说，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二节，英文中少字的意思原是贵重。当那能被重铸也能够锈坏的财宝全被扫去的时候，凡跟从基督的人将要因那积攒在天上的财宝，就是那不能朽坏的财富而欢喜。基督所赎之民的友谊将比任何属世的友谊更佳，得以居住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住处，较比居住地上最华美的宫殿更美。而且救主对他忠心仆人所说赞许的话，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也较比世上所有的一切称赞更好。基督对于凡曾经浪费他财物的人，仍要给予获得永久财富的机会。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要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但愿你将你的财产先送到天国去，当将你的财富存放在上帝的宝座旁边。务要确定你有权利享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